好，阿弥陀佛，请继续看普贤菩萨发愿文第二行。一，我愿于菩提心得大鼓励。二，于不可思议佛法中得深信力。三，于多闻中得不忘力。四，于往来生死中得无疲倦力。五，于诸众生中得兼大悲力。六，于布施中得兼舍力。七，于持戒中得不坏力。八，于忍辱中得兼受力。十，魔不能坏得智慧力。哦，九，对不起，九，魔不能坏得智慧力。十，于身法中得信乐力。这个号码是我自己加的啊，这样子比较好讲解。请看第一个，我发愿在菩提心中得大固力。固是指坚固，你发了菩提心是很容易发，但是菩提心一发，菩提心也很容易退转的。不要说出世间的菩提心，世间你发了一个愿，我要勇猛精进，要达成一个目标，碰到障碍的时候一定就会退转或是萎缩。但是要提醒大家，你发了无上菩提心要成佛是一定会有考验的，可能会病痛更多，人家对你不谅解，业障现前，你要知道要心里有准备，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就是你发愿，对不对？我这辈子能够勇猛精进，最后莲花化身往生净土。当然你往生净土当然要很大的功德力，可是往生之前你也一定会呢，在这个世界经过各种酸甜苦辣，各种磨练啊，好像经过千锤百炼一样，风吹雨打一样，把你的业障清净忏除干净啊。所以了解佛法的力量很重要，碰到了困难你要讲要欢喜受，随缘消旧业，不要因为呢碰到障碍你就退了，那你表示没有大的坚固力。第二个，对于不可思议的诸佛佛法，你要有很深的相信的力量，叫深信力。一般对于佛法，佛法浩瀚如来，你有相信，我想在座各位大家都有相信，可是相信当中真的深吗？不一定，碰到困难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哎，还是问一下三世因果，还是宝贝一下，还是看个相啊，算个命啊，啊，看个风水啊，那请问表示佛菩萨在你心中不如相命的咯，是不是？这是讲真话，对不对？其实你若真正了解的话，你也了解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果报嘛，好的是自己修来的要珍惜，不好的也是自己过去是造成的，那就忏悔啊。有一个莲友昨天还打电话给我说，哎呀，他听到妙老很往生，他很难过，还没有往生前几天他刚好去算命，他说哎呀，我这辈子可能会车祸发生往生，他说师父我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修啊，你的功德力够的时候，你自然你的意外啊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你不修的话那就很简单，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善恶加加减减，那就像世间人算命的呢就把你算准了嘛。所以佛教不是宿命论的，我从学佛以后呢，我就不相信这些，我不是否定这些，而是觉得不管好跟坏其实都是靠你的念力跟功德力去改变。所以对于佛法要有很深的信心，这叫深信力。很多人可以相信大乘佛法，那已经很难得，可是当前南传北传藏传佛教很兴盛，很多人也会直称大乘非佛说，其实那些谤法的人不是只有这个时代就有，佛灭度以后，佛曾经分成18个部派，18个部派里面各一的经论都不同，常常会有辩论跟争执。佛就曾经预言说，我灭度以后500年会分成18个教派，10个教派里面因为凡夫斗争坚固，会有争夺，他们引很多经论相互辩论，可是呢这18个教法都是我说的，因为因应众生不同的根性。所以由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学小乘毁谤大乘那是很自然的，学大乘排斥西藏佛教那也很自然，因为你不是金刚乘的弟子的根性嘛。学金刚乘也不可以毁谤大乘佛法，金刚乘里面有14条密宗根本戒，其中有一条，你若分别毁谤 显密大小乘的教法的话呢，你就堕金刚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小乘啊，南传、北传跟藏传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只是他开不同的药度不同的众生，所以对于你读到而不了解、不能理解的不可思议的广大无边，像华严、法华、般若或净土的经论，你呢不要毁谤，你可以保留。我们讲不以致贫，保留。但是呢，若是你真的想要得到利益的话，你要真正去实修，才会有深信力。第三，于多闻中得不妄力，阿难尊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多生多劫讲经说法，听闻佛法，所以有些人善根很深厚，这代表什么呢？他过去是听经闻法的多，法在他心中啊力量很大。假如你不常常听经闻法，烦恼起来了，佛法你也忘记了，可能连五戒你都破了，那是业力。有时候五戒破的时候呢，是业力像磁铁一样被吸住了，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所以常常要忏悔业力。那多闻佛法当中不要忘失，所以叫不忘力。第四个，在往来生死中得无疲倦力。我们在生死当中轮回是很苦的，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感觉很疲倦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世世呢，这个生死像无有穷尽的大海。有时候你有一点人天福报的时候啊，人缘很好啊，身心很欢喜，你觉得哎，其实人间也不错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碰到病痛啊，碰到苦难的时候，或障碍来的时候，生活很苦了，你会觉得哎呀，生活为什么这么辛苦呢？所以我今天搭计程车的时候，那个先生问我，师父你为什么出家了？我说我觉悟了。觉悟什么？生老病死苦，很简单。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他听，假如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从小开始长大，然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子、租房子，然后老病死，每一个人都要过这样的相同的这个模式，为什么不全世界派一个人做总代表就好了呢？为什么每一个都要去买房子呢？为什么每一个都要那么辛苦，穷尽你的生命去换一些像肥皂泡的东西，一摸就砰就破掉了呢？当时我还没有学佛，人家说，我同学都说我的脑筋有问题，我学了佛法我才就学他们的脑筋还不太正常，对不对？你要知道你的眼光会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在生死轮回里面是真的很苦的。假如你真正对佛法很深入，你有深信力、大顾力的时候，不忘力的时候，你自己禅修的时候啊，你常常会很感动，轮回真的很苦。你看别人这样生老病死啊，就像看一场梦，你会觉得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所以妙净老和尚往生的时候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释出世间的启发。有一个启发，请各位要赶快写遗嘱，不要等到你往生的时候呢，大家为你呢，家人为你争财产，对不对？再好的亲戚朋友呢，都没有恶言相向，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都分好，你也希望用佛教仪式，你就写遗嘱，什么东西讲清楚。那台湾有很多的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啊，莲花基金会都立了很多很好的遗嘱，大家可以做参考。不要等到你往生以后，后面的人虽然慈悲心要照顾你，为你的东西、为你的钱、为你的这个衣物，还要呢很伤脑筋，对不对？所以你要常常想，假如我现在断气了呢，我能够安心的走吗？现在九点钟，假如你九点半就要往生了，阿弥陀佛来接你了。你说：“哎呀，我做修蛋嘞，我没还没登记耶，我回家还没有处理好啊，来不及了。”对不对？你要常常训练自己。我现在一念无常来了，我说走就走，那你才叫做真正的放下跟自在。放下跟自在呢是要训练的，这不是嘴巴讲的。境界来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真的放得下？你若能够放得下的话，表示你修持的功夫有提升。假如一个地震来了，或者一个东西来了，你还是放不下，那你要提醒自己，当你临终的时候啊，纵使很多莲友帮你助念，你的心中还是乱糟糟的，还是手忙脚乱的。 所以这里讲在往来生死当中呢，菩萨看到众生是很疲倦的，可是他发大悲愿力，敬畏来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不疲不厌度众生的话呢，菩萨是没有疲倦的力，他有堪忍力，堪忍力很强的。第五个，对于一切的众生得到坚的大悲力，你看到一切众生，你会起广大的慈悲心，尽力去帮助他。第六个，对于布施，你不会吝啬，坚舍力，坚就是很坚固，你信心，你很有心中很有很强的信心。你今天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布施，要生欢喜心，因为呢，我要积广大的福德资粮，我想成佛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口气不在，我常常譬喻说，要把握当下就是这样。各位你不要看我这边讲经哦，我出家16年，我可以告诉各位实话，我每个月还是广修供养的，很多藏传佛教台湾很多道场我每天都供养的。对啊，我也要成佛啊，我要积聚资粮啊。当然你们供养我，我很惭愧，你们是不看僧面看佛面这样子，阿弥陀佛，我是僧但不是宝，对不对？当然你有恭敬心是你自己的福田，你不要认为佛教是在做生意，你发了菩提心是你自己欢喜心做的福田啊。假如战争一场来的，你说哎，对不起莲友，你帮我印经，你要印佛像，对不起，大家都兵荒马乱，没有空的。所以修福报要有智慧，也要把握时机的。所以菩萨呢，念念呢，他从外财内财到舍自己心中的贪嗔痴也要放下，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第七，接下来他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六度而说。第七，持戒当中他要不坏力，当你勇猛精进持戒的时候，可能你周遭的朋友会来诱惑你，比如说你受了五戒，哎，没关系嘛，吃一杯嘛，吃一杯嘛，对不对？还诱惑你，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发心要吃素的时候呢，就有人在障碍你，故意在你饭里面倒猪油，其实他就是考验你啊，对不对？你发心要戒烟的时候呢，啊，没关系的，偷偷没有人看到，哈，扑戒嘞，扑戒嘞，没关系。其实天龙菩萨的看到，你看吧，你持戒的功德力啊，还是一竿子就被打翻了。所以菩萨道要积聚资粮是很不容易的，破坏资粮是很容易的。第八，于忍辱中得坚受力，碰到逆境，你自己做对了，人家骂你、责备你，啊，也要能够忍受。所以我记得寒山跟拾得，人家问他说，嘿，寒山你怎么修啊，他说人家骂我打我嘲笑我诽谤我的时候，我不要理他，就是这样啊，啊，再给他骂3年，等他力气骂够了，看他还骂不骂，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没有这个涵养，人家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以牙还牙，我们要报复，其实那是嗔心，同时你没有忍辱心。第八个，魔不能坏得智慧力，这个特别要说明，这里的智慧是指般若波罗蜜。假如你常常去读小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跟600卷大般若经，有讲学般若波罗蜜的人一定会有魔障，在金刚经里还没有提这个事情啊。所谓魔是指身心内外的烦恼跟一切障碍都会障碍你，你读了般若经，可能呢过了一阵子呢就病痛越养越多，然后呢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冤亲债主通通都现前，弄得你没有一天是身心都安宁的，你最后般若经就中断了，那你要有觉照力，这是魔障。你应该这样想，我就算是生命舍进去了，我每天受持读诵的般若经的功德我都不要中断。所以在般若经里面有教弟子发愿，注意听哈，你诵般若经应该发愿，愿我及一切的众生祈求般若波罗蜜能够长久住世在难言福敌众生，众生依般若波罗蜜而得到究竟成佛。我再讲一遍，愿我及一切的众生能够祈求般若波罗蜜能够长久住在难言福敌，难言福敌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众生依般若波罗蜜而能够究竟得到解脱。你要发这个愿，你发了这个愿的话呢，能够降魔障的。般若经里面也写说，魔的力量很大， 但是佛的力量比他更大。所以若弟子能够昼夜精进，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乃至流通般若法门，魔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他就继续会造贪嗔痴，那地狱恶鬼出生的众生就会越来越多。那假如你学般若波罗蜜的话，你是会出轮回的，你出了轮回的话，那魔就管不到你啦。所以魔呢，怕自己的，魔是有占有欲，而且有眷属欲，他希望呢通通都来听我们的，然后呢不要呢学习佛法，所以他会用各种障碍来磨练你，会让你师徒不和，夫妻吵架，家里不和，那这个都是魔障。那时候你应该更至诚精进的咬紧牙关，继续拜般若经，念般若经，诵般若经，发心流通般若经，那样的功德力呢会转化你的业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金刚经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个，般若经里面常常讲。第十，在身信身法中得信乐力。这里的身法最深的是指什么呢？是指华严经、法华经跟般若经以及净土经典这种甚深的大乘佛法。好，接下来智者大师依普贤十大愿而发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啊，这里标得很清楚，为了节省时间关系，我就不念经文，直接解释。一者，我发愿我在一切深处一切法中常得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尽未来际，没有休息。这里的重点是在一切处一切法，还有要供佛。一切处就是说我发愿我尽未来际，我生生世世不管在哪一道都能够供佛，这个很重要。你这么升到天上去，好，你也会遇到佛法；你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去，你也会遇到佛菩萨在梦中为你说法，因为你有发这个愿。供养十方一切诸佛，这里讲广修供养，就是普贤十大愿广修供养。这个就是我常常为什么会发心啊，要应佛像，希望大家能够啊早晚开始点香，就是你供佛。你供佛的时候不要只观想说它是一张佛像，你供佛的时候要有虔诚的恭敬心，你看到观世音菩萨就如同观世音菩萨就在你面前，那你就等于供到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就等于供呢普门品讲62亿恒河沙菩萨，那是很大的福报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师父，我业障很重啊，我工作有问题啊，我家庭不和乐，为什么？你的福德资粮不够嘛。那诸佛菩萨他不要你的钱啊，诸佛菩萨只希望你能够真正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所以能够最好的方法就是广修供养。那为什么要发愿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每天早上成阿弥陀佛的叫遍供诸佛愿，一刹那之间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你呢都可以供无量的诸佛，所以福报非常大。第二，在供佛的时候你可以听无量无边的佛法，一弹指间一个早上你就回来了，因为极乐世界是你自己的这个根本这个安住的地方，所以你供佛是最大的福报。第二，你听闻佛法，听的法是无量无边的妙法，你都能听，所以智慧最高。所以为什么到了极乐世界的人他的福报跟智慧是最快的？当然一下子他就可以蒙佛受记，接下来他就可以道驾慈航广度众生了，对不对？我们这边你要真正遇到佛菩萨在你面前啊，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但是心中先要有平等心，而且要发愿，我尽未来际一切处一切法中我常常可以供十方一切诸佛。第二，要发愿我尽未来际要受持如来甚深的法藏，极致明解，不由他物，尽未来际无有休息。重点是在受持。第二个，自己能够心开意解，明心见性。受持哈，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受持诸佛的法藏的。有些莲友也会问我说，师父，修行一定要念经吗？一定要，因为佛教我们的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这是佛教我们的十种方法十法行啊。你不读可以，但是你想想看，你不读的时候你念头都想什么？ 都是想世间的贪嗔痴啊。假如你能够把万缘放下，比如说怎么方法，我建议大家你可以试试看，自己做实验啊。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很难度的人，因为我什么东西我都讲实验，我自己也做，我就听我师父的例子，好，我做三个月，我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什么都不看，除了上班回来我就读经，我就给我自己骗三个月吧，我就每天念经，诶，我一念经以后呢，诶，晚上睡觉的时候妄念就少了，身体呢气力就充足了，精神也很好，念力也很清楚，诶，智慧也慢慢开了，我就知道啊，读经真的有好处，佛告诉我们受持读诵有广大的功德，这是真的啊。佛大慈大悲，他要教众生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成佛，佛怎么样让他的福德跟智慧以很快的圆满，就是要从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你若离开这个方法去做世间的善法，做发心做义工，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心中还是会有贪嗔痴的，你还是会浮动的，我想这个骗不了别人的，你只是做的人天有漏的善法，有漏是什么？有烦恼。可是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你不懂佛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起贪嗔痴的。可是假如你有受持，你读经读到呢，真的心很清净的时候呢，在贪心一起或嗔心一起的时候，诶，经文就告诉你一切如梦幻泡影啊，那你会心力立刻就身心清凉，你会觉得你的头脑会比别人清楚，念头比别人清净，那你就不会造恶业，那时候你才知道说，哇，佛法的确是超越世间所有的学问，它可以净化你的身心的。所以你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从这里下手啊。而且读书千遍嘛，习义自现啊，对不对？所以受持诸佛如来甚深法藏很重要。西藏的喇嘛每天早上起来就是通通要背经论的，你背不过老师一头就棒过去的。中国的祖师也是这样啊。举一个例子，法达禅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对不对？他去见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顶礼，可是他头他不着地的啊，就是两个手两个脚这样摆，头就是悬在空中，非常傲慢。六祖会跟他说，你这个人非常的傲慢，你多生多劫就是傲慢的习气让你轮回的，你心中一定有很多东西值得你骄傲的。那法达禅师说，没错，我念了三千部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哈，大概六七万八万多字吧，哎，你要一念的话一天大概要最快要也要六七个小时，慢一点的话八个小时，他一天念一部，哎，念三千部要几年？十年念妙法莲华经。你看他有这样的功德力啊，所以当然他修持也非常好，可是呢他有一关他无法开悟，所以他就请助慧者六祖慧能大师。那六祖慧能大师就说，那我没读过法华经，你念给我听，你既然都背过吗？你念过三千部很熟啊，你背给我听。好，他就背妙法莲华经啊，从第一品开始背，背到第二品呢，那六祖慧能跟他说，不用了，你不用讲了，我知道法华经讲什么了。他说讲什么？法华讲开示悟入佛之佛见。然后一讲的时候，法达禅师就开悟了。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发，中国的历代高僧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深入一个法门，长期的熏修，对不对？遇到善知识呢，一点他就开悟了。问题是他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啊。我常说笑话，我也勉励啊，你若没有这样的功德力，善知识看到你把你打死了，你还是昏倒在那里开不了悟的。为什么？你基础不够嘛，对不对？你心中贪嗔痴的烦恼习气比你戒定慧的念头强太多，万倍万万倍啊。就好像面跟油，大家有没有吃过油面啊？油面，面跟油和在一起那叫油面，油面很好吃嘛，对不对？你现在把油跟面两个把它分开，很难分啊。这个油代表着你多生多劫的贪嗔痴习性啊，对不对？你就算油面呢放在水里面煮，把油都浮上来了再过滤，其实油面还是很油，一煮二煮三煮还要煮很多次啊。同样的，我们多生多劫之所以会轮回，就是我们多生多劫的轮回的习气啊，让我们堕落的第一步下手的突破，请你记得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从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你这样子才能够做到闻思修，这是最直径的方法。你想要在最短的生命里面真正出轮回，调伏你的心中烦恼，这是呢真实的方法。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都是因为这个方法而能够开悟而成就的。但是不要跟我抬杠，你就说啊，师父，那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这辈子没念书啊，他是砍柴的人呢。没错，他听了一句《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对，没错。可是你有神通吗？你不知道六祖慧能大师过去多生多劫都是讲经说法的善知识啊，而且他多生多劫都讲啊《般若波罗蜜经》的。他今生只是示现一个财富，告诉你凡夫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纵使你是老公公老太婆，你不识字，你只要心清净跟经文相应了，你还是可以开悟的。他是示现这个因缘，但不要把它解读的说，你看六祖呢都没读经，那你看看人家没读经都能开悟，那你没读经就更开不了悟啦。好，理解佛法要理解的完整。六祖慧能大师过去是多生多劫是善知识，讲经弘法，广度众生啊，所以他今生你看他真正是善解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听了一句他就开悟，所以他跟他师父说什么，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可是我们呢要反省一下，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哎，所以我们要精进的学习受持如来甚深法藏，你才能够得到自即自明解，不由他物。好，第三，诸佛做道场时，我发愿我要做设法上首，勤转法轮，度脱众生，尽归来际，无有休息。这里的重点是做设法上首，勤转法轮。诸佛讲经说法的时候都有眷属圆满，每一尊佛出世都有一佛二菩萨。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文殊跟普贤菩萨其实他都是过去佛，但是承愿再来道驾慈航。在法会里面呢，有些问题弟子会问，有些境界太深了弟子也不会问，那文殊菩萨呢会发愿做设法上首，就设受众生学习佛法。上首呢就是现在讲的班长跟副班长，他会站起来会问佛菩萨说，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其实文殊普贤他都知道的，他只是代众生而问。有时候他是呢看到说，佛啊，现在的众生根性很深，会相信你的话，可是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刚强难化，难调难服，听到了可能会怀疑甚至会毁谤，好，释迦如来请你大慈大悲，请你再多做解释一些。所以佛他就会讲未来世众生会怎么样，这个叫设法上首。那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设法上首就是呢，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因为有这个设法上首请佛，才会继续转法轮。佛讲经都要人请，佛无不度无缘众生，佛也是呢依一切法从因缘生。比方说妙法莲华经也是舍利佛祈请的，祈请了三次。好，你去读法华经，对，一开始佛讲的时候，舍利佛他就动念头了，佛告诉他 stop， 举，不要讲话，如来甚深智慧你是会体会不到的，讲一讲舍利佛又讲话，不要讲话。然后呢佛就觉得奇怪呢，今天佛怎么讲了三次都不要讲话，他就跪起来说，佛你一定有甚深的智慧你想要讲，请你为我们宣说。佛说我不说我不说，因为什么，在座与会的人有些人因缘成熟了我讲了会很欢喜，可是有些人啊，这个听了不成熟啊，他会谤法，谤法以后他将来会堕阿鼻地狱啊，那我要怜悯他我就不说了。所以舍利佛就说不会啊，因为佛要讲法华经是他灭度之前，他说我们在座的与会弟子全部呢都是跟你很久，对你有信心啊。佛笑一笑，他说好，你已经请了三次，那我应当要说，诸佛如来都要经弟子祈请三次他才会讲经说法的。结果佛一讲完呢，那五千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退席了，佛就说退一加一，走了也好，因为这些人不是妙法莲华经的根源。 所以我告诉你，假如你听到《法华经》不欢喜还会毁谤的话，很抱歉，就是你过去可能就是那个离开位置的那个人呐、啊。这辈子要忏悔，要忏悔。所以《法华经》跟你不契机，这是真的。好，所以佛讲经说法，好，或是说你读的《法华经》会断断续续、断断坏续续，那也是你障碍很多，更要忏悔。那佛这样讲经说法是要契机的，他才能够为他讲经说法。好，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愿，第四愿，我修行一切诸法诸一切菩萨无边广大愿，尽未来际无有修习。也就是说重点是在诸菩萨的无边广大愿。所以在西藏有很多祖师也是这样发愿哈。这一篇我讲完的时候也我会提到，就是说因为诸佛菩萨的大愿都很多，那他会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我的愿一如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跟弥勒，诸佛菩萨的大愿就是我的大愿，这愿力无有穷尽，这个叫做总愿，总统的总，就是说过去诸佛菩萨都发四弘誓愿，这是共通的。别愿呢，就是看你的个别因缘。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下，我讲了那么多的入菩萨行，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作业，你成佛的时候你要发什么愿，各位要想一想。每一个人哪时候会成佛呢？你一直修啊，以大乘经论呢，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修无量的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会遇到第一尊佛为你受记，善男子善女人，你在无量劫之后会成佛。成佛的时候你的佛的名号叫什么，你的国土叫什么，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第一尊遇到的佛是谁，燃灯佛，燃灯佛就为他受记的，他拿五朵花供佛，然后佛呢，甚至呢他呢，佛要走过去的时候呢，因为他有一塘水很肮脏，那释迦牟尼佛，我没有什么供养，没关系，我趴在那里啊，把头发散开，他希望佛的身体不要受到污染，他发愿，愿佛从我的身上走过，满我的菩提大愿。佛真的很慈悲，燃灯佛就满他的愿，就在他身上走过，他走过很清凉以后，他就顶礼，然后他就发愿，就为是燃灯佛面前发了释迦牟尼佛的500大愿。在大悲华经里写500大愿，很长，你去看会很感动。然后呢，燃灯佛就为他受记，你在过无量劫的时候会在娑婆世界而成佛，成佛的时候呢，你叫做释迦牟尼，你广度三乘教法的声闻缘觉菩萨的人，你广度无量无边的人天。虽然众生呢是在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五浊恶世，但是呢你一样成佛，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各位，这个不是只是个故事啊，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请问你曾经发过什么愿呢？在佛为你受记之前，你是必须要发愿的，然后呢再修，这个会非常欢喜，就是佛给你证明你一定会成佛，而且佛也告诉你成佛的名字叫什么，国土是什么。那再经过呢第二个阿僧祇劫，福德因缘成佛了，你会遇到第二尊佛为你受记，再来再修第三个阿僧祇劫，第三尊佛帮你受记，受记以后下一生你就成佛了。好，就像弥勒菩萨，对，他出世的时候叫弥勒啊，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因为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呢他在佛在世的时候，他比佛先灭度，然后就跟佛告假，然后他一投胎就上升兜率内院，在做一生补处，就兜率内院的一生补处菩萨，他就叫弥勒菩萨。那将来567000万年以后，他就会下生人间。所以你想想看，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他也发48大愿，对不对？那阿弥陀佛他对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说，诸佛如来广大无边呐、啊，愿力无边呐、啊，可是我不知道发什么愿呢、啊？唯愿我的老师你慈悲显现诸佛的世界给我看，让我来学习。所以法藏比丘经过了5劫的时间，很长，当时世间自在如来就让他看一切的佛国土，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录影带一样，全部呢让他看。那法藏比丘看到这一愿有好的，他就发这一愿呢，发他就说我成佛的时候不要，所以他第一愿就发愿国无恶道愿， 我成佛的时候，我的极乐世界里面呢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的，叫做国无恶道愿。而且凡是到了我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绝对不会再轮回堕落三恶道，这是第一大愿。那他经过五劫的时间，这么长啊，五劫是很长的时间，参观、访问、学习、调查、思考，最后总发了48大愿。所以我们才说弥陀佛大愿王啊，48大愿广度众生。那我讲的作业就是，你要想你成佛之前你发过哪些愿，你不要只发愿哎呀佛菩萨我家庭平安快乐，那太小了，你只想到你的家，你没想到芸芸的众生呢。而且你不要只想到现前的利益，那当然药师佛也有发12大愿，观音也有12大愿，文殊有10大愿，普贤菩萨也有10大愿，文殊菩萨也有10大愿，我以前应给过大家，所以可以跟各位讲，我也发愿，我第一愿，愿我成佛的时候，我的极乐是我的清净佛国土里没有地狱恶鬼畜生跟阿修罗，阿修罗还是不太好，只要有天人就好了。然后呢还有我的国土中所有一切的这个菩萨行者没有内外秘密一切的魔障，因为我觉得魔障会让一个人退道心，为什么要不退转，对不对？不退转就是没有魔障。嗯，所以我成佛的第一大愿是我的国土当中没有四恶道，一切的人永远发无上的菩提心，满自己的心愿，满一切的众生心愿呢，而且没有任何内外秘密的魔障。我已经发了第一愿了，那接下来呢看看你们自己发什么愿啊。所以发愿是很重要，愿我发愿修学一切诸佛菩萨无边的广大誓愿，而且敬畏来聚没有休息。第五个，愿我教化一切众生，众生胎卵湿化都让他入无余涅槃，敬畏来聚无有休息。重点是教化众生胎卵湿化啊，金刚经里面讲就是各种生，当他进入无余涅槃，这里的无余涅槃是指大乘的无余涅槃，就究竟的证悟。所以发了菩提心，你今生不一定讲经没关系，可是来生你若成愿再来的话，你一定是不疲不厌讲经说法广度众生，一定也是不疲不厌的教化众生。注意教化两个字，教是用语言去教导，化是用身口意去感化别人。所以古来的祖师有些也示现不一定讲经说法，但是呢你看到他的照片你都会心里很清凉，或者你听他开示一两句你都会法喜充满，那表示什么？他戒定慧的功德力可以转化你的贪嗔痴。好，第五愿重点在教化众生。第六愿，愿我身诸佛刹如对目前，敬畏来际没有休息。这个很重要，身诸佛刹如对目前，诸佛菩萨为什么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能生生世世不退转，是因为他生生世世投胎到哪里都生在佛的面前。比如说般若经里面说，修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人，纵使从这个世界比如他度众生的因缘往生了结束了，他一投胎转世一定到他方佛国土，他又看到另外一尊佛，然后从那张佛呢学习佛法完了以后，再投胎到其他佛国土的时候，他又遇到另外一尊佛。也就是说他的戒定慧功德力能够让他生生世世在哪一道哪一个世界呢都可以遇到佛出世，这个是这一愿的目的。因为离开了佛你就很容易迷失啊，离开了佛你就没办法长随佛学啊。你想想看，大悲观世音菩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乃至圣十一面观音，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但他最头顶上一定一个谁？阿弥陀佛。换句话说，以显教来讲，他生生世世都不离开善知识，生生世世呢都生在诸佛的刹前，就如对目前恭敬他的老师。以密教来讲，注意听，密教要观想你的上师生生世世都在你的头顶，是这个意思。密教里面会观想你的上师是在心中，因为你的心愿行解跟上师是无二无别的，睡觉的时候呢他关注自己的心，你的上师就住在你的心里， 等到早上一头顶一起来的时候呢，从心脏哈、啊，透过他们叫中脉，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脖子，然后你的上师坐着莲花升到头顶，你的上师二六时钟念念吉祥都在你的头顶加持你，也就提醒你，你念念不要忘记你上师的教导。那这个上师是你皈依他以后，直到你成佛之前，他都是你的金刚上师。所以它的意义是这么深的。所以在西藏，观世音菩萨他的上师是谁？阿弥陀佛。啊，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常随佛学。所以意义是很深的。好，所以要发愿，我生生世世能够生在佛的面前而不离开佛。第七，愿我严敬诸佛如来，甚深刹海，敬未来际，无有休息。重点是在严敬这两个字，敬当动词，我以清净的波罗蜜成就万德庄严的佛国土。所以修净土人为什么都要发愿啊？你把功德会回向极乐世界。其实阿弥陀佛为什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叫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呢？有人说，哎呀，诸佛都一样嘛，都是平等的，你未免太抬高阿弥陀佛了吧。错啊，这个回答应该是这样讲。在圣义地里面，诸佛菩萨成佛的时候，每一个人证悟的境界都一样。释迦弥陀、药师、文殊、普贤、观音所证入宇宙人生的真理都是一样的。没错，成佛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这是在圣义地是这么讲。可是在世俗地上呢，佛跟众生的缘还是有深浅的。那是要看你的愿力，还有你跟众生结的缘，以及你积的大悲心的功德力。所以在所有诸佛里面呢，阿弥陀佛在多生多劫呢，跟呢众生结的缘会最深，所以他叫做光中极尊，佛中之王。甚至在无量寿经说，有些佛他可以照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一千个世界跟一百个世界，那是他的缘，其他的世界他不一定照得到。但是阿弥陀佛可以照无量无边诸佛的世界。所以为什么阿弥陀经讲一切诸佛称扬赞叹所受护，叫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换句话说，纵使你学唯识法门上升的都在内院，弥勒菩萨还是会讲无量寿经的，弥勒菩萨还是会要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的，因为阿弥陀佛跟众生缘结的最深。下一尊佛还有一个佛跟众生结的缘最深的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哈，你想想看，在全世界里面，不管道教、一贯道、佛教，通通都拜观音，对不对？你劝人家念阿弥陀佛，有些人哎呦不爱哦，我念阿弥陀佛都被戏呀，众生分别你就不要念，你只要念观音菩萨，哎，好好，我欢喜，反正有求必应嘛，求什么得什么，给干吗？啊，就是加减求。所以可见观音菩萨的功德力跟悲心跟众生的缘深。所以在观音世智受记经里面说，经过无量无边的劫以后，有一天上半夜阿弥陀佛会入涅槃，下半夜观世音菩萨会示现成佛，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所积的功德力呢，比现在的极乐世界呢更广大无边。当然这是对中下根性的人说，上根的人知道诸佛菩萨如来呢都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的，所以阿弥陀佛事实上没有入涅槃。但经文里面为什么说上半夜阿弥陀佛入涅槃呢？是表示说阿弥陀佛呢在无量劫里面呢度无量的众生，跟他有缘的众生已经都成佛了，度尽了，他上半夜他就入涅槃了。那下半夜呢，观世音菩萨会示现成佛，所以他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过去叫正法明如来，将来示现会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接下来在观音菩萨经过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广度众生，跟他缘度尽以后，大势至菩萨又会示现成佛的。所以这里讲严敬诸佛如来，就是说诸佛如来他的功德力除了他自己成就了，同时凡是跟他有缘的人，你发愿回向他的清净佛国土，那个国土他的功德力就会更庄严。好， 那所以阿弥陀佛为什么在十方诸佛排行榜第一名，那的的确确呢是有他的道理的，不是释迦牟尼佛打妄语哈。接下来第八，愿我与一切诸菩萨同行，集诸善根，尽未来际无有休息。重点是菩萨同行，就是你在菩提道上要有同参道友，你将来成佛的时候才会有莲池海会的眷属圆满。所以菩萨道里面呢，要常跟人家多结善缘。我以前讲经时说过，你不要很孤僻，只修自己的，你最后成佛的时候，三千大千佛国土只有你一个人，那不是很孤单吗？那做什么呢？都没有人助手，对不对？好，所以在菩萨道里面，大家呢在因地里面，像大家有缘都一起在这边听入菩萨行，同参道友相互勉励，也应该相互鼓励，一起发愿，好，求生净佛国土，将来呢莲池海会愿相逢。第九个，愿我所有的身口意业众生见闻皆获利益，如药树王无空过者，尽为赖迹无有休息。重点是身口意，请看幻灯片。他发愿哦，我的身口意呢，众生看到我、听到我的名号，或听到我讲经说法，都能获得利益。就像药树王，药树王是一个譬喻，像中药一样。佛是一个大医王、药树王，那可以治众生心的病跟身的病。所以我们凡夫都有身口意，可是呢，我们的凡夫是不精进的。佛菩萨呢，他有身口意。身成就的时候叫有神通轮，口要叫做成就的时候叫教界轮，意叫做寂心轮。解释一下，我们凡夫跟圣人都有身口意。下来一点，等一下，刘老师先讲中间那一排。身，我们凡夫跟圣人都有身口意，但是凡夫的身口意是不清净的，佛菩萨的身口意是清净的。而且佛菩萨呢，他身口意还念念利益众生啊，自己追求无上佛道，所以他神呢，身的呢可以做广大的利益，成就神通轮、神足通啊，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六种神通之一，他可以变现身心，身心自在，广度众生。第二口，他可以讲经说法、教戒。我们有时候古来听经完会说感谢和尚的教授教戒。教戒就是善知识对你苦口婆心的教诲，从哪来？从口，口可以讲经说法，所以佛成就的时候有个叫教戒轮。意是你的意念，什么叫记心轮呢？就是心中能够明明白白的记得一切诸佛的妙法，一切的佛法都铭记在你的心里，这个叫做记心轮。你学习佛法越深的话，你记忆会很好，智慧也会开，这叫记心轮。神通、教戒跟记心轮偏重在自利说，当然它也有利他。好，请看下面。神通轮对众生来讲，它可以普门示现，你有神通的时候，你可以千百亿化身，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当你证到阿毗跋致的时候，你可以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太太、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乃至家人，他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哪一道，然后你会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身份去度他。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在世俗地上男女还是有别的，对不对？假如你要去度一个女众，假如你现一个男生，有时候就会误会啊，可能对方已经有结婚啦，对不对？那假如他是女众，或许你视线女众去度他就比较方便。假如他是小朋友，同男同女，你呢可能视线跟他同事，就跟他是同类型的。那有人说，啊，师父，那佛菩萨怎么度流浪狗？他就当然变成流浪的狗的狗王啊，但是他会为他说法。所以普门视线就是说，你可以观众生最适合的身份而为他做视线。第二个叫一音说法教戒轮，你教戒轮，你口中讲经说法，你讲一个音声呢，众生听到了会不同的语言。 啊，天上天神听到的天人的语言，人间是人间的语言，中国人是中国话，外国人是英文，越南人是越南话，广东人听到的是广东话，所以一切的众生呢，他语言是没有障碍的，叫一音说法。最后寂心轮成就的利他是观机斗教，在法华经里面佛就亲自这样说，凡是所有的众生到我面前来，我都会用神通力观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选个最契他的机而为他说法。那菩萨为什么有这种妙观察的能力呢？就是因为他有寂心轮，所以可以观机斗教。我们当老师也不是要因材施教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度人，可是佛菩萨可以度鬼神界的众生，度三恶道的众生，度幽冥界的众生。请录音的人员准备一下录音带哈，我继续把它讲完，今天把这一篇讲完它，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所以这个第九愿说，愿我发愿，愿我所有的身口意呢，都能够呢像佛菩萨一样普门示现，一音说法，观机斗教，所以众生见到我，我听到我，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台湾有五尊肉身菩萨啊，第五尊是中和贡噶精舍的贡噶老人。佛智呢灭度的时候是出家众在家出家，尤其是出家比丘比丘尼呢灭度以后，照佛智的话最好是要火化的，因为在印度本身就是火化，火化呢符合环保，同时也卫生，火化以后就有舍利子，那有些人他会留舍利子让后来的人有缘，但是也有一类的菩萨为了要让人对这个正法而相信，他发愿我得金刚不坏身。一切法本来是无常法的，刹那刹那边会生灭的，佛灭度的时候他本身用三昧真火自己火化，所以佛陀他很大慈大悲，留了84000壶的舍利子广留在人间。可是有些善知识他发愿就是得金刚不坏身，是要让众生对正法能够相信，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假如你有机会去朝这个大陆，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肉身，还有憨山大师也是肉身菩萨，还有无暇禅师也是肉身菩萨，这三尊还在中国大陆。那台湾呢也有很多戏子弥勒内院慈航菩萨，他也是发愿肉身，刚才我讲了贡噶老人，他是白教的密宗传承，他也发愿这成为肉身菩萨。这个意思就是说让众生啊，这里讲见闻皆获利益，看到我听到我或闻到我都会升起无比的利益，这个可以降服外道，也可以让佛弟子有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你也可以发这个愿，假如你修净土，你可以发愿，愿我临命终时呢可以有不同的感应，让众生啊对净土法门升起信心。举一个例子，在多年前，大概5年还是10年前，中国大陆五台山一个普寿寺有一个叫通愿比丘尼，他认识黄念祖老居士，这位比丘尼非常了不起，研究戒律，弘扬华严，也念佛。那他就发愿，因为大时在祖国我们大陆呢，那时候呢对宗教呢看法是比较负面，可他为了要让人家对有佛法有信心，他发愿我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呢大宝莲花青黄赤白四朵莲花在空中而转，让呢大家看到呢对净土法门而升起信心。他没有跟别人讲，但是他念念天天都这样发愿，愿我临命终时众生都能够见闻都获得无上的利益。结果当他往生那一刹那之间，的的确确在五台山就青黄赤白四宝大宝莲花在天空中转，而且光中都化佛无受益，然后他站着他坐着他就走了。他烧出来的舍利子呢有好几千颗，都是五彩的舍利子啊。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所以这个是菩萨呢发愿，菩萨行者发愿，就是说你真正你发了这个愿，佛菩萨会加持你，同时发了这个愿，你也会勇猛精进的修持。像广清老和尚你知道吗，我听说他刚开始呢是要留肉身菩萨的，让人家对那个净土法门有信心，因为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念给你看。可是呢，他又想到凡夫啊，他有男众道场、女众道场，要留了一尊肉身，请问要放哪一个庙啊？后来他改变念头了，对不对？众生会争啊，对不对？他有好多个道场啊，有男众有女众啊，大家会抢。最后呢，怎么办？我全部火化好了，而且他发愿，凡是呢来顶礼我的呢，我一定满他的愿，对他净土有信心。所以我见过广清老和尚的舍利子，台湾有很多人跟广老很有缘，他的舍利子像珍珠一样，而且你越念佛啊，越精进，他还会长。这个就是菩萨的愿，愿我尽未来际身口意，众生见闻皆获得的利益，而没有休息。所以各位也可以发愿，愿你预知时至的时候表演一场生死大会，那你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接下来第十，愿我于一切微尘道中成等正觉，转大法轮，度脱众生，尽未来际无有休息。这里的重点是在一切微尘道中成正觉、成佛、转法轮、度众生四个重点。假如依华严经来讲，应该这么发愿，愿我成愿再来时化身于无量的世界，每一个世界化无量一生，每一生化无量亿的度无量亿的众生，皆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再讲一遍，愿我成愿再来时化现于无量的世界，每一个世界化无量亿的身，每一个身度无量的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究竟成佛。我自己也发这样的愿，将来我若成愿再来的话，我一定是每一个世界化无量一生，每一个身度无量的众生。好，所以那在一切微尘道是指，不管你是在六道轮回的哪一道，你都可以示现成佛度众生。接下来总结，佛子若能发此十大愿者，百万阿僧祇的愿门皆悉见发，愿以此广大的誓愿种种种善根。第一个，回向一切众生。好，我们现在讲三种回向。回向众生，愿众生永离三恶道的痛苦，具足普贤菩萨的行愿，这是第一个回向众生。第二，我又愿以此发愿修持的功德，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这是第二回向菩提。注意，不求世间跟二乘人的果报。第三，我又愿以此善根回向真如法界海，这就是回向实际。所以为什么我讲这篇文章之前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讲三种回向，就是告诉你在这里就有。那回向真如法界海，真如是无减无漏无为不可破坏的，也就是真如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愿我善根亦复如是，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发的愿做的回向，我亦如是回向。回向完了以后归命礼三宝。在这里有几个重点要说明，请看。第一个，回向一切众生，愿皆永离三恶道，具足普贤菩萨行愿。注意，你把这句画起来。阿弥陀佛，因地当中法藏比丘四十八大愿的第三十五愿，叫一生补处愿。阿弥陀佛他自己没有成佛之前也修普贤十大愿，所以为什么我说普贤十大愿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要成佛最后一门课啊，你必修的课程一定是普贤十大愿。不管你是参禅学密持咒学戒律显教密教，到最后你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阿弥陀佛发愿说，当我成佛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众生生到我极乐世界，一定呢就近必至一生补处，就修到一生补处的佛位。除了他自己的本愿力，道驾慈航广度众生，拿着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教化一切有情做什么事情呢？有三个事。第一，揭发信心，对佛法有信心。第二个，修菩提行。第三个，行普贤道。这三个我再讲一遍。第一，揭发信心，阿弥陀佛发愿信心，对佛法有信心。第二个，修菩提行，就是要你修普贤的修无上的菩提心。第三个，行普贤道，就是修普贤十大愿王。 纵使他离开极乐世界，升到他方佛国土里面呢，他也永远蒙着我阿弥陀佛加持，不会堕落到三恶道。那示现的时候，有些人示现讲经说法的法师，有人示现喜欢听法的听众，有些示现神足通，随他个人的愿望，没有一个不圆满的。假如不这样，我就不成佛。这是阿弥陀佛发愿。所以可见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他也要修普贤行，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所以为什么普贤十大愿最后呢，无量的佛国土他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好，所以这里讲回向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离开三恶道苦，要具足普贤菩萨的行愿。所以你才知道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非常广大无边的。第二个，我又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不求世间二乘果报。这个请记一下，做个记号，很重要。第一，不求世间，世间是什么？世间只是人天福报。但是假如你学习佛法，比如说你今天很苦，你开始学佛了，你也诵经了，你留生呢，来生呢，愿我来生呢当转轮圣王跟国王，哎呀，阿弥陀佛，最好不要发这个愿。为什么？来生你富贵就学道难了，到时候你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想你还会念阿弥陀佛吗？我想大概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西天，学佛三年化成云烟。我看不用三年，三个月就化成云烟了。为什么？因为有富贵力的人啊，他功德力大部分都在世间享受五欲六尘，因为他过去曾经修大福报，那走到哪里人家也都恭敬他，他不觉得苦的。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常来讲富贵学道难，就为什么呢？因为你发愿不可以求世间的福报。第二，不求二乘果报，是不求声闻乘跟缘觉乘，意思是说回小向大很难。刚才是讲富贵学道难，这一条是讲回小向大很难。假如你只想证阿罗汉或证圆觉，那当然很容易，你是圣人。可是假如你只是求二乘的果报，声闻跟圆觉的话，你将来不太容易发广大的菩提心。因为你有神通力，干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的冤亲债主，你说哎呀我要发心去度他，哎呀我还是不要好了，知道吗？所以当二乘人人，他虽然是圣人，他不轮回不堕落，可是要他度众生很难。所以法华经最大的功德是吧，回小向大。佛在法华会上为什么要灭度讲涅槃经前最后一部经讲法华经，就是要叫他这些舍利佛、目犍连、阿难、摩诃目犍连这些声闻乘的弟子啊，告诉他其实啊你们没有成佛，你们只是烦恼轻一点而已，还有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要发广大的愿心啊。所以《法华经》里面呢，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回小向大，就是回你小乘的心转过来向广大的大乘菩萨道的心。在这里我跟你报告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念头，很惭愧的修行经验。我出了家以后，我看到一些只是做自了汉的修行人，我对他很恭敬，但是我念头会起来，愿我生生世世绝对不要做小乘人，我要做大乘的菩萨，广度众生。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念头，我看到圣人我还是很顶礼，但是我觉得我不要以少为足。当然我说今天是看到声闻或圆觉菩萨，我一定给他顶礼，但是呢我自己也很强的信心，我将来是大乘的菩萨。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有得菩萨戒，就是这样，菩萨戒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佛对于呢有些只求自利，多生多劫只求自利而不愿意利他这样的弟子，佛是苦口婆心劝的。所以回小向大是很难的，所以这里讲我发愿的时候不要求世间的有漏福报，因为富贵学道难，也不要只是证声闻人声闻跟缘觉，因为呢回小向大难。所以我再多念一段，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有说，南无皈依金刚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没有列出来用听的， 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全称诸位菩萨，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非常好，好，你可以去查一查八十八佛忏悔文。他的意思说，我现在发心，我今天来忏悔，我带我跟一切的众生来忏悔，我不是希望只是现在好一点，来生有钱一点，福报好一点，那都是有漏的，过眼云烟的梦幻泡影啊。所以叫不求人天福报，我也不求，我只是做声闻跟缘觉。这里讲的全称菩萨是指这个华严经有分十住十行十回向，就是说在没有登了地出地以前的菩萨都叫全称菩萨，出地叫做十地菩萨，出地欢喜地的才叫做真正的究竟菩萨。他说我不希望做前面那一类的菩萨，我要做后面真正登了地以上的菩萨，而且我唯一最上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且他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与法界众生都成佛，这个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心。可是很可惜的，我看到台湾现在流通的课诵本以及有些八十八首忏悔文把这一段给删掉，实在很没有眼光，蛮愚痴的，我很不客气这么说。当然可能有些人前面有说南无皈依金刚上师，其实晚课跟八十八佛忏悔文有些也是从印度跟藏传佛教传来的，有些某一类的法师对于西藏佛教有成见，就把这一段给删掉，说实话我觉得是有过失的。你应该把这一段也拿回来念，因为这一段呢是讲这里的回向无上菩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好，希望大家可以回去每天念普贤菩萨发愿文，这是总愿十大愿，智者大师做一个很好的示范。最后回向三种，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法界。也提醒大家，你想一想，在无量的生死轮回里面，你曾经为自己会跟为众生发过哪些大愿呢？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要想哦。因为呢，你若不想的话，到时候佛跟你要受记说，哎，你还没有想出你的大愿，那我们就讲以后再说吧。佛要为你受记之前，菩萨一定要发广大的誓愿，然后佛就为你受记。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最后插播一下，送大家两本书，发愿回向在西藏的想法里面，最好呢是能在圣地里面发。那这本呢是《朝圣之旅》，郭慧珍医生写的，我觉得非常好。在西藏的教法里面，认为一生只要朝一次圣啊，生生世世都不堕三恶道。而且朝圣有一个很大的功德力，是在圣地之前发大愿。比如说，若有因缘在佛陀的印度八大圣地，尤其是佛成佛的地方，叫做Bodhigaya, 菩提迦耶，你发的愿一定会圆满。在印度加德满都四眼大佛塔是莲花生大师建的，你发的愿也会圆满。第二个就是供养大家入菩萨行论广解，你看大家真的很有福报啊！我动个念头，大家基金会刚好也印出来。那这本呢也非常的好，是吉田菩萨造，贾朝杰大师广解，龙莲法师汉译。龙莲法师他对入菩萨行也研究非常的深入，那这些法宝请大家好好珍惜，将来在入菩萨行论的进阶班也都会用到。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第二首寄送开始讲起。因为这篇文章以及三种回向我也讲得很详细，接下来只是吉田菩萨一些很美的词，回向世间，回向出世间，回向他的上师，然后就圆满了。所以后面的文我会讲快一点点，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请合掌。